事业顺利的秘密。十二，改善方法。事业不行，要好好念经。事业一般，胆子小，只能跟着别人。
事业一般的，你这儿子胆子又小的，胆子又不大的。
对对对对对。
只能跟着人家的，好好念经嘛。你如果要孩子好嘛，多帮他们念经，多劝他们学佛。
忧郁症，感情不顺，太执着，前世是出家人，今世更要好好修。
我劝你事业上你要多念准提神咒，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心经是开智慧的。大悲咒当你做噩梦啦，或者觉得有人欺负你啦，或者觉得你在社会上啊有点这个浑身无力啦，或者没有能量啦，没有能力啦，就念大悲咒。
念经断断续续，事业也断断续续。
我告诉你，你自己看看，你就是学佛的样子，就是你事业的样子。你学佛断断续续，所以你的事业永远断断续续，没有好的事业。听不懂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对
对对，你自己要好好改毛病的啊！人家怎么会这么好的？人家一门精进，你动学学，心学学，你学得好的嘛，你就自己要坚持啊！念经还要这个念念，一会儿不念。就像一样的，这个人天天饭吃，明天不吃，你这个人活得了的，身体会好的。
好，
要改毛病啊，感情运，感情运嘛又不好。
对，
老婆都不要，你自己不知道的。
我一定听。
你身上有一个狼精啊，你们前世打过猎，杀掉过一条狼啊。
哇。
啊，这个狼精在你身上啊，所以你这个人比较喜欢孤独。喜欢一个人，狼是喜欢一个人的，而且有时候你心中产生恨，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害你，要好好的改毛病啊，你不把它念掉不行的。先念54张小房子，我告诉你，你的腿走得很快，走路很快，但是你讲话为什么讲不出来啊？你说哪一个动物讲话讲得清楚的？
哦
哦，现在把你原因找到了，现在知道了不啦？
事业不顺利，身上没光。不念经没用的，
回去给别人打工，然后慢慢的再自己做。叫你老公念经啊，你老公身上光都没有，事业不顺利的，他不念经没用的。
工作不顺该如何念经祈求？
化解冤结嘛，就是请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化解我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呀、啊，能够成善缘啦、啊，都可以讲，能成就善缘也可以讲的呀。
他是想求工作，好像他说工作一直不顺利，是否要念这个
一样一样，请观音菩萨保佑我、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化解工作上的冤结。
还问那个礼佛是否可以祈求忏悔事业上的不顺利、
忏悔不是事业上的不顺利，忏悔自己在工作上的业障。
改命运要靠自己多念经。现在我周围有人老是跟我搞事，什么都做不成，事业非常不顺。
那你要念消灾吉祥神咒呀，还有解结咒，还有多念心经，这些经文啊都很有用。还有自己要念小房子。
念的。
你记住我一句话，水到渠成。刚开始念的话，不可能马上起效果。为什么有些人一念就效果了？人家前世修得好啊。
运程下滑需要做哪些功课？
您在帮我看图腾的时候说，我这匹马在山坡上要往下滑，向下滑的是指我什么方面的？指事业方面？
全部都指的，就你的整体的运程往下滑，
哦、
拉不住。
那我应该加念什么经文？
消灾了。
如果我念49遍消灾吉祥神咒可以吗？
还要心经。
要加念几遍呢？
大悲咒不要加念，数量到了，质量好了就可以了。
那
许愿。
求事业好，念什么经？
念准提神咒49遍。
天，我有做功课，有时候念。
什么叫有时候？天天念。
天天念，我天天做功课有念，还有其他的。
平时自己功课大悲咒、心经、准提、礼佛。
准提这时候是另外一念还是功课包括里面？
通过包括里面都没关系。念准提神咒，自己还要念心经，要开智慧，因为你过去，比方说太小气了，你这个人气量很小，就是说自私啊，比较自私，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人，你都要好好的改毛病。你改了毛病之后，你再念经，菩萨加持开智慧，家里马上就会好起来了，事业也会好起来了。你要记住，菩萨救的人都是开悟的人，都是有缘分的人。现在你等于刚刚开始接触佛法，你有点缘分了。
假如说事业最近不太好的话，那我现在就是
念准提神咒
啊，我念了每天49遍，
放600条鱼， 放鱼的时候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让事业顺利点，多念解结咒，还要多念礼佛。工作顺利，非常不顺利的时候，每天念五遍。
那我现在的功课，您看，大悲是21，然后心经是39，小咒都是9，然后你帮我看看还要加吗？
礼佛呢？礼佛念几遍啊？
3遍到5遍。
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呢？
没有念。
你把那个消灾吉祥神咒改成如意宝轮王陀罗尼49。
好的。
保事业平安可以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
王陀罗尼可以的，
再念21遍可以的啊。
如果已经不平安的话，要念49遍了。
有功德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才有效果。
那个经文呢，虽然是可以帮你，但是没有功德的人效果不大的，因为你现在刚刚学嘛，你念经念的也少，你也没有度什么人。如果你度了人的话，你功德是最大的。
度人什么意思啊？
度人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念了经之后，如果你各方面都改变了，你越来越好了，那你就呢去叫人家也相信观世音菩萨。你把台长的书给人家看，你跟人家说你好好的念念经会很灵的，你这么跟人家讲就叫渡人。人家本来不信，没有宗教信仰的，你让人家有了宗教信仰的，你这就叫渡人，听得懂吗？
听得懂。
其实就是你好了，你让人家也好，这就是最好的。菩萨就是让每个人都要好，所以菩萨一天到晚在人间要渡人，明白了吗？
念小房子。
像你这种人们不能有事由人无事无人的，要经常念小房子的，你不能停的，一停就有事情了。不好好念的话，哪会事业顺利啊？像你这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嘴巴里讲起来你是一个人，实际上你这个生意要靠很多人帮你的。
听得懂，听得懂。
人家不帮你，你一个人怎么做啊？好了，你自己要出去多跟别人联系联系，多沟通沟通的，自己发发愿。
500张小房子把冤结还掉，就会事业顺利，钱也有了。他梦到500张房子，你就飞黄腾达了。可这不是他想知道的，他也不是太高兴，就醒了。500张小房子把冤结还掉，就会事业顺利，钱也有了。问：有天晚上有个声音说，因为我现在毁因果，
嚯，
不知道是哪个字，地府开始重新算我的福报了。感觉说话的好像是南京菩萨。醒了之后是早上5点多，请问师父，这个梦是真的吗？重新算福报一般需要多久时间呢？答：这个梦100%是真的，重新算他的福报，让他不要担心，好好修下去，很快就会有善缘，好的果报了。重新计算，地府也很忙。重新算福报一般要3个月到6个月吧。有些人梦见要生癌症了，不当回事忘记了，结果6个月之后真的生癌症了。不是靠求一次，要靠不断修心不断努力。问：正月里烧诵准提神咒的自修经文，可以祈求菩萨保佑自己2018年全年事业成功吗？一次性烧诵的数量有没有限制？大年初一最多可以烧送多少张？答：不是靠求一次，要靠不断修心不断努力，精进就是一次连一次不断的努力，没有太大限制。问：我现在想做一个项目，就是用南极磷虾油做成的胶囊药物，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虾油是买的成品，但是我已经许愿吃全素了，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事业？量很大的话有业障吗？答：有业障。要问一下，死虾做的还是活虾做的？活虾做的业障更重，死虾还好一点。事业顺利的种子是什么？如何播种？这个种子种下，今世能收获吗？栽什么树，结什么果？缺财的人要多布施财，感情上就要多布施感情，对个人对大家都好，就播了感情的种子，播下了善良慈悲的种子，这样就可以求得好的缘分。珍惜自己的事业，就可以获得好的事业。对所有的事情都认真和努力，忍辱，就会播下好的种子。即使第一个公司中辛勤耕耘，但是没有收获被炒掉，以后再找新公司的时候，也会因为已经播下好的种子而有收获。求菩萨。
那你跟观世音菩萨求一求，观世音菩萨，我希望这个事业能够成功，我愿意以后做更多的功德，帮助别人， 然后我以后希望这个东西开发出来之后能够造福人类，然后呢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说，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平安的生活，我们也不贪不求，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们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然后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啊，我们一定好好的努力，以后会拨出更多时间救人。所以在做生意的时候脑子里不能一天到晚想着我要赚钱，明白吗？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记住一边的已经在开发研制的时候呢，销售和宣传是很重要的，你等到做完了你再去销售你就卖不出去了，在一边在销售一边在做，就像很多小孩子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可以去公司上班了，人家都要了嘛，我们在海外都是这样的。
行善积德，多多布施，孽障越少，生意越顺。
好好念经没有什么办法，孽障越少，生意越顺，很简单，孽障越多，生意越不顺。
小房子烧给谁呢？
小房子烧给你的要经者呀。老头子死掉了，我告诉你，就是跟他自己做生意也有关系，好几种呢。有的是心灵不正，有的呢是身体不好，太努力了，太卖力了，为了赚钱。我告诉你，很多人啊，早点念经啊！我告诉你，拼命的为事业啊，拼命的为了赚钱啊！哎呀，这个不，这个订单也不行，那个订单也不能放掉，到最后嘛，人没了呀，很简单啦。
嗯。
你以为你老头子现在放心啊？放得了不啦？钱，如果他自己好好的，当时好好的修心，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过分，慢慢的、慢悠悠的赚嘛，有一个公司慢慢的让他做嘛。那哪会到今天啊，人走了好了，现在留给你们反而倒霉了，看。
求事业念准提神咒，要做功德才有用。
事业是拼命的在努力，就是不成功，听不懂啊？
对，现在他在找工作。
我早就跟你说了，这个鸡扯这个脖子站得很高，就是眼高手低啊，听不懂啊？
哦，懂。
好高骛远。
哦 ,OK。
你要叫他找一个工作先普通一点的。然后慢慢做啊做啊做啊，再做上去。他现在一下子就想找一个很好的工作，找不到的，你听不懂啊？
哦，对对哈，
对，
有他有在，他什么工作他有都有在找。
啊，你叫他念，赶快念准提神咒，念准提神咒还要做功德。如果不做功德，念口准提神咒哪来啊？我昨天讲了，
有，
就像一个水桶，准提神咒那是一个水龙头，你里面没水没功德，你水龙头开了也开不出来。
念准提神咒求事业等会用掉功德？
会的，因为你想求事业成功，你有事业成功的功德在，然后你再加上念准提神咒，那么准提神咒加快了把你这些功德输送到你现在的人生当中，所以才会灵啊。那你现在准提神咒相当于你在从仓库里搬东西出来啊，从银行里拿东西啊。啊，菩萨不会说你仓银行里没钱他帮你去弄钱进了出来的，是因为你银行里存钱了，你有功德了，菩萨帮你加快把这个功德在人间实现你在人间的一些愿望，是这个
概念。问师父开示过，一般初五这天白天可以念诵准提神咒108遍，心经21遍，念之前可以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财神菩萨保佑我某某事业顺利，经济好转，请问这样祈求经济好转是否会用掉功德？烧送小房子给财神菩萨是否会动用功德？答：不会用功德。事业马马虎虎，要多念准提神咒，多布施，要善良。
事业马马虎虎，做个小生意最多了，做不了大生意，赚小钱。
但是现在很糟糕哦。
哎，我跟你说呀，你又不是一直糟糕，现在糟糕，你过去有段时间赚钱你不用不讲了，你过去有一段时间也赚钱了，你怎么不讲啊？
是啊，
是啊，是啊，你现在很糟糕了你就讲了。我跟你说啊，多念点准提神咒吧，而且呢自己心中要多善良多布施，如果你时间长了你会越来越好的，就这点经文念下去会越来越好，
就是继续的努力的。
嗯，
精进。
对，精进一定会好。
啊，
不出来帮助别人的人这辈子事业不会成功。
我的事业
不好。
从事什么事业才能？
你经常要换的，因为你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因为你这个人经常鬼鬼祟祟。
我只想成功，事业成功，我想 我只想养一个家，我只想出去成功而已。
我告诉你，你不出来的帮助别人的话，你事业这辈子不会成功。你这个命已经注定了，你这个运了，改不了的。你改不了的，你是80%做善事，20%做坏事啊！好好念经啊，念完了自己就会好起来的。
时间关系，我们下期继续学习佛学基础知识，六波罗蜜、持戒、二十，如何持戒的讲究三，坚持。发心容易，恒心难。任何一个学佛修心之人，只要你拥有恒心，你的心就会清净。你们没听到过这句话，师父告诉你们，拥有恒心的人，他的心能保持清净。你们想想，经常保持家里干净的人，他的家是不是干净？所以恒常就会清净，能够清净的人就能够忍辱，就能够守戒。守戒本身是坚持，做任何事贵在坚持。
让大家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情啊，要坚持。一个人坚持呢，就能啊成功。你去看任何一个人，修心也好，做事业也好，读书也好，都是靠坚持的。有的时候就是坚持不住了，你才会啊懈怠啦，才会退转啦，你才会碰到很多事情才不能成功。所以真正的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他就是靠的坚持。守戒本身就是坚持，
精进守戒，既精进又守戒的人，他一定能够成功，不容易啊。很多人可以精进，但是难以守戒。很多人度人很快，好像功德很大的，回到家骂人，挑拨离间，不能守戒。精进守戒就是既要努力又要守戒。有些人不度人，不精进，但是能够守住戒律。就像有些人开车不闯红灯一样，很好啊，能够守住戒律，但是他永远不愿帮助别人。要有毅力，非常坚强，
非常坚强，没办法的。一个人的毅力代表一个人的成功的基础。任何一个修得成功的人，他一定有一个毅力的。没有毅力的人，最后都是下去的多。你去看在生活上失败的人，他在啊意识上也是失败，他在行为上也是失败的。
道心要坚固，就是不退转，才不会破戒。我今天学佛了，我想想明天学那个吧，后天学这个吧，你就会破戒。因为你自己的戒律是你自己定的，这个持戒过程就是叫修道成佛。持戒就是说，我今天要成佛，我必须要守戒，持戒必须要有恒心和毅力。计划早上5点钟起床，就5点钟起床，计划6点钟起床，就6点钟起床。很多人5年前就说要减肥，5年过去了，怎么越减肥越肥胖？这种人还解释说，自己的身体喝水都会胖，如果一个人真下决心减肥，会瘦不下来吗？经过时间考验的戒律，越来越明心见性，只有经过长期的修心学佛，你才能达到心灵的净土化。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戒律，以戒为师，你的内心才会变得越来越明心见性。要净化定力的修持，就是戒了之后要有定力，要用定力来修持。不使到一定程度，持戒就会比较容易，持戒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能忍辱。戒不掉的话，这种人属于没有耐心。
这种人所以没有耐心，所以没有恒心的人，所以他的事业不会成功的呀。不管怎么样的伟人，伟人有坏习惯，那就伟人归伟人，坏习惯还是不好，就这么简单。你不能说因为你们都现在对师父这么好，你说我们的师父怎么样怎么样？师父台长师父身上好的东西你们都学呀，对不对呀？那如果我有一两个不好的习惯呢，你们也学啊，对不对呀？
嗯，
好啦。
长期守戒能铲除80田中情的种子，让杂念彻底断除。勤守，主要执行还是靠你们自己。
人不能老做畜生事情了，听得懂吧？
嗯，是的，师父。
啊，你这个 其实过去讲菩萨讲这个，除了生孩子那是可以天经地义，其他的都叫一种欢乐淫荡，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人形畜生事。所以这个我是讲给你们听过去菩萨戒律里面讲的一些东西，但是主要执行还是靠你们自己，因为你们是人嘛，你们也如果就是行夫妻事也是合法的，但是你要想做菩萨，你境界高了你就不能再做，好吧？你们是乖孩子，自己把爱好都转移，转移到弘法度众，转移到自己的组织一些比方说那个念博客上念那个白话佛法啦，有一批特别好的小朋友年轻人呢，大家聚在一起好好学习啦，那种精神上的享受不知道比肉体上享受要高上多少了。
如何克服刹那间的意念和行为犯错？天天守着意念，嘴巴一动就想着我今天讲话如理不如理，今天一做一个动作就要想到我这个事情如理不如理，像不像菩萨？我生气了马上就想到我不像菩萨，想骂人了不行，我是学佛人，跟人家抢东西了不行，我是学佛人，我不能这么做，跟他抢位子了不行，我是垃圾，我好好的做人，我是菩萨，学菩萨的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抢位子？时刻守着你就不会有漏了，否则天天有漏，漏到最后全漏光了。工作忙没时间听台长录音怎么办？
跟不上师父的步伐没不要紧，不要跟不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就好了，好好努力，每天抓紧时间，回来的路上不能听啊，坐火车上班的时候不能听啊，要抓紧时间，一个人想要修行，千万时间都挤得出来，一个人不想修行，你说他再怎么样，他都可以说自己很忙，时间像海绵，你不挤，他不出来，好啦。
男女的事情一定要当心，
因为你前世有很多人欠你的，所以这辈子很多人跟你一接触就会很喜欢你，你跟我好自为之，听得懂吗？就不要去搞，有些事情是前世的缘分，好好多念心经，开智慧，不开智慧那就是人，开了智慧那就是菩萨，不开悟的人永远是人，开悟的人才会成菩萨，听得懂了吗？用人间最简单的话讲，想得通的人那就是菩萨，想不通的人就是人，想不通之后又增长鱼吃的那是动物，要咬人了，要骂人了。
要勤守身口意，勤守就是戒，我们在家居士勤守指的是守身口意，如果你一天当中一句话都不讲，你也不会变成哑巴的，如果你一个动作都不去做，你的意念真的不想，那么你的一天就很干净，你第二天就能恢复自己的精力，消除自己的疲劳，就跟睡觉一样，因为你从上午一直忙到晚上已经很疲倦了，你晚上睡觉了，你第二天才能恢复精力，听得懂吗？如果你最近讲人家太多，最近做的事情和动作太下流了，你自己脑子想得太肮脏了，杂念太多了，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去掉。怎么去除呢？就是守念、守行、守口及守意念、守行为、守口，要靠自己守戒律，不能上网看不好的东西。
这个只能靠自己来戒律啊！
等等，
你以为就靠菩萨？靠你们自己守戒呀、
啊！哦，
眼睛们不要乱看，衣服们穿得整洁一点。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自己要学会谦虚谨慎，做人要戒骄戒躁，不要烦恼。平时还注意戒骄戒躁啊，培养自己的修养，培养自己的忍辱心、精进心、慈悲心，这些要经常在自己心中要不断的洗涤那些过去已经在80天中留存的那些污垢和魔障，每一天洗，每一天干净，就像人洗脸一样，就像刷牙一样，每天洗，每天干净。
每天每时，防止不知不觉地落入习性之中，不妄语也是五戒当中的一戒啊，经常妄语会不知不觉地落入说妄语的习性之中，就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偷菜吃，他不偷他难过，他习惯了。要记住，很多好的习惯和坏的习惯，都是由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形成的。有些人吹牛为什么吹得这么快？因为他已经吹惯了，为什么有些人吃饭吃得这么快？ 因为他习惯了吃饭这么快，对不对啊？道理是不是这么样啊？不知不觉就是害人啊。因为当你的外心和你的内心都随着人间的凡心所转化，那你菩萨的心就会慢慢的看不见，你的心就不会清净，你的意念不会干净，你很多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常说的习性，就会慢慢的升起。很多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的习性？懒惰、嗔恨、嫉妒，很多人胆小怕事，该自己承担的不承担，还有无耻，不该你的东西偏要夺过来，这些都是坏习惯。无明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慢慢的习以为常。有的人说我不明白，没有关系，无明时间长了，要记住，无明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慢慢的习以为常，就会产生这种习气，所以你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无明。所以心经里师父经常跟大家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老死没有尽头，因为他到了尽头，他又投小孩了，这个就是轮回，人死了又生出，生出了又死了。所以想一想，真正的无老死尽，就是没有老死，那才叫超脱。用戒来警惕自己，有时候我们要用戒来警惕自己，就是经常看一看我最近凶不凶，我最近好不好。修行人天天是好日子，人与佛成为一体了，你就在佛的境界当中了。转化我们的习性，要每日对照菩萨的戒律，只有想通看穿，只有忏悔，而且要转变我们的习性，也就是转化我们的习性。什么习性？就是我们的习惯。你们的习惯好不好啊？懒惰、贪婪、嗔恨、嫉妒、无耻，不该你的东西偏要夺过来，胆小怕事，该自己承担的不承担，这些都是坏习惯，这些全部都要改掉。你们要每天修，要每日对照菩萨的语言，要每日对照菩萨的戒律，这样才能让你的心转化。比如做每一件事都要想一想，菩萨会这么做吗？菩萨会这么说吗？菩萨会这么想吗？你只有这样做了，心才会清净，你的意念才会起干净的念头。守戒是什么呢？必须每天要对照菩萨的戒律，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你这个人就能比较持恒，永恒的修心。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守戒了，他慢慢就会掉了自己的慧命。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就是说经常要想到，我这个不能做，这个可以做。在学佛当中，有一点点贡高我慢了，哎呦，菩萨，不可以的，我不能这么样的。然后过一会我有一点点私心了，哎呦，不能贪，哪怕脑子里有一点点念头出来，这个我可以要吗？哎呦，不能要，这个不行，这个会出事，会影响我修心的。就是这么如履薄冰的去修，明白了吗？然后你才会修得越来越好，因为如履薄冰，你才会一步都不敢走错，这样你才不会走错路。戒律心对照菩萨的心，戒律的心就会转化。守戒的人真的不会乱来的，道理就是我们种什么因的什么果。今天的不开心、难过，都是自己种的因。怎么改变呢？首先心要清净，放下心来，好好想通、想明白，意念才不会起任何不干净的念头。所以意念非常重要，想不通就是个意念，意念一定要干净。你要知道忏悔的效果，忏悔效果好得不得了。每日对照菩萨的戒律，转换自己的习性。大家想一想，很多动物都有习惯的，要改很难改。所以师父要你们每日修，每日对照菩萨的戒律，你就会转换自己的习性。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你马上想一想，菩萨会做吗？自己要骂人了，想一想，菩萨会骂人吗？自己要恨一个人了，想一想，菩萨会恨人吗？每天这么想，你的心就会慢慢的清静下来，这就是在改自己的脾气。每天要改，每天要修，对照菩萨的戒律，每天要改，每天要修，要每天对照菩萨的语言，对照菩萨的戒律。经常想菩萨会这样吗？经常想菩萨会有这种行为吗？ 这样你才会越修越好。时时刻刻把自己作为佛和菩萨来看待。我们经常说，人在心中要常存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常存三宝的人，把佛法放在心中，把菩萨放在心中，要把自己的戒律放在心中，这样你就会时时刻刻把自己作为佛和菩萨来看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做事，有时候经常修的是外，没有修内。所以在佛法界经常讲一句话，是心不住内，就是你的心没有在修里边，只是在外表。很多人外表上看起来很好，内在修的还是有问题。经常想一想自己不能破戒，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法。菩萨说过，至高无上的法就是自己的心。在你的心中，如果经常想一想自己不能破戒，那么你就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法。如果你们吃素的人突然之间吃荤了，是不是违法破戒了？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是什么感觉呢？恐惧和害怕，怕有报应。当一个人的心中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法，你的心就是正悟的心，你就不敢再做坏事。今天你一个男人很喜欢一个女人，如果你的脑子里动了一个坏的意念，接下来的报应你自己一定会知道，因为你动心了，你就是没有正悟，你就是偏离了自己纯洁的心灵。没有纯洁的心，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未来涅槃的心。涅槃的心就是完全彻悟，彻底开悟的心。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习惯，命运就改变了。学佛人要懂得基本的戒律，改过忏悔。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习惯，命运就改变了。过去很小气，现在变得很大方。大方不一定要拿钱的，人家讲你一句话，过去很小气，一定要反馈人家，一定要骂人，一定要讲还。现在改变了，念经之后，人家讲你一句，笑笑，有则戒之，无则加勉，命运就改变了。人家一看这个人气量多大，都愿意跟他交朋友。问他拿东西，没关系，我给你，你拿去，这种人谁不喜欢？命运就转变了。过去在企业里面，一个老总，下面的员工，你们都有了吗？每个人都有了吗？都有了。老总，你没了，没关系，我没关系的。这种叫老总，这种叫经理，把别人都安排好了，自己不要。脾气的改变就是心态的改变，精进应该是常态，守戒应该是姿态，嫉恨就是在变态。意念不干净，要靠长期的修为才能改变，要克制，守戒。十念法之念天，因为天上菩萨告诉我们要守戒，我就守戒。菩萨在天上告诉我们要布施，那我就布施。要帮助别人，要时刻关心别人，我就时刻关心帮助别人，那么你最后就回天。你经常想到我从天上来，那你就是一个高贵的人。十念法之念戒，时时刻刻守戒，分分秒秒在戒律中。十念法，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天，念界，念师，念处寂静，念出入息，念身，念死。第四个叫念界。守戒就是一个人的品德，一个能够守戒的人是一个好人，一个能够守戒的人，他具有高贵的品质，就证明了他守戒的人，他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不会妄语，不会去贪嗔痴慢疑。所以守戒行为要把它规范在自己的八十田中，时时刻刻守戒，不要忘记那些纪律，就是戒律。所以戒乃无上菩提之本，大家想一想，戒就是无上菩提之本。所以时时的意念佛为我们定的一些戒律，你看菩萨叫我们不要贪嗔痴，不要杀盗淫妄酒，这些都是佛给我们定的戒律，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要对照自身的行为，时时刻刻要检查自己的行为举止。最重要的是起心动念，大家知道心是最难控制的，所以人家说心猿意马，心是攀援心，所以整个就是不停的在动。你管住你的心不去动，你手上、脚上、嘴巴，一切行动都没有。所以师父叫你们起心动念要符合戒律的规范、标准、 守戒没意思的事情不要去做，在异性面前觉得自己很能干，表现一下有意思吗？贪的东西明明得不到的，还要假装去贪一下，有意思吗？你恨了别人，你气得不得了，别人不知道，有意思吗？你恨别人恨到后来，你到背后去讲他不好，最后被对方知道了，对你进行无情的打击，你最后受到了伤害，是不是回到你身边来了？有意思吗？所以这个念戒是非常重要，时时刻刻守戒，分分秒秒在戒律中，你就能成功。自己加持自己，就是每天要严于律己。
比方说，你今天要想到，我是一个学佛人，我必须自己要自律，我必须要五戒，我必须不能讲妄语，我要帮助别人，我要慈悲，心中不停地想着正念，就是加持，叫正加持。
哦。
你如果天天脑子里想着不好的东西，叫逆加持，明白了吗？
一切的行为都要符合戒律，要睡得着觉，要符合戒律。今天做了坏事，忏悔了，明天又开始做坏事了。要明白，我们修行人一切的行为都要符合戒律。我今天戒了没有啊？我今天讲过人家坏话吗？我今天看见女孩子动过坏脑筋没有？我今天偷人家东西没有啊？没有偷，好。看见人家东西想过偷没有啊？想过了，忏悔。不容易啊，行为上没有出来，嘴巴里没讲，已经很好了吧？可是心里想过，犯罪了。你们说，修行多难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们现在都会看电脑，网络上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标题，某某某怎么样，某某某怎么样，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想过去看一看，点一点？你只要点一点，想一想，对不起，你就犯戒了。师父可以 80% 保证你小吕看了，因为你是喜欢看小说的人，只要边上有非常吸引人的题目，你一定会点进去的，因为你是没有脑子的人。要明白，要睡得着觉，要符合戒律啊，反省也是精进，忏悔也是精进，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要多学智慧啊。先减少再去除，学佛人要减少在人间的欲望，慢慢的你才会完全去除欲望，先减少再去除。像戒烟一样，先少抽一点，以后慢慢的就戒掉了。戒酒也是这样的，先少喝一点，以后慢慢的就戒掉了。先减少自己对人间的欲望，你慢慢的就会没有欲望了。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钱的人，首先你要对人间的钱不在乎，慢慢的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你对钱不能有这么多的欲望要求，生活够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会减少很多的烦恼。你们是为了这些钱才起烦恼的，如果你们对钱没有了欲望，你们是不是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什么最佳守戒的时机的，要学佛，该戒的就要戒，没有什么今天多戒一点，明天少戒一点的。一个人要是已经生癌症的话，医生说要戒酒了，那个人还要说，以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再戒酒吗？没有什么最佳守戒的时机的。天天守，时间长就守住了。你守戒，守五戒，杀、盗、淫、妄、酒，你经常要想到我不能杀生，不能邪淫，不能偷盗，不能喝酒，不能讲妄语，天天守，时间长就守住了。开始的时候是难，做一个人，谁不会吹牛撒谎？就不会，你就不能吹牛撒谎，你这个人才像菩萨。每天要检查自己的戒律，人要能够守气，坐得住的人就能够守住自己的气场。每天要检查自己的戒律，就是我今天戒得好不好，我今天是不是没有妄语，我今天是不是没有邪淫，我今天是不是没有喝酒，我今天是不是没有偷盗，没有杀生。天天想一想，每天看一看，你就不会走偏差了。很多人吹牛的时候心里还在想呢，观世音菩萨你原谅我，我没有办法，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我要吹牛了。你好意思讲啊？初一十五讲好吃素的，到了初一正好有应酬，你说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啊， 我今天吃肉，明天再吃素，你讲得出来吗？人生苦短，要改毛病马上就要改，每天检查自己的戒律善心，要看一看有无渗漏，看一看自己的良心善良不善良，有没有漏掉善念，不善良的人已经把善心漏去了。天天要守戒，天天要看戒律，天天念心经来开悟，你才能守戒。把错事写出来忏悔，
你记住了，只要写出来说明你就在忏悔，护法神也会原谅你，而且你自己写出来之后，你不要怕天上和地下记住，实际上很简单，你不记住他自然也记住了，逃不掉的，秋后算账，逃不掉的。所以你自己说自己做错了，反而人家不讲你了。
反省就是在修行，每天在睡觉之前想一想，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我今天守五戒了没有，我是不是讲妄语了，我今天讲了几个妄语，我今天偷人家东西没有，是否编造了人家的谎言，我今天杀生过没有，我今天喝过酒没有，我今天是否动过邪淫的念头，每天自己想一想，如果有就要忏悔，如果没有你可以安心睡觉，如果有你安不了心睡不了觉，但是你忏悔之后，你把它交给菩萨了，你又能够安心睡觉了。所以要懂得忏悔，但是不要一天到晚给菩萨增加烦恼。可以用于自我反省的戒律表，最近在白话佛法共修时有同修提出做一张戒律表，就是当我们读白话佛法时，里面有讲到关于自己的毛病，我们就把这毛病记录下来，每天睡觉前自我反省，以免重犯。请问师父，像这类自我反省的戒律表可以推荐给同修们用吗？
可以啊，只要能够众善都要奉行啊，因为每个人都要守戒，每个人都有错误缺点，必须守戒。
每天要守戒，
如理如法，每天要守戒，不该做的事情就坚决不能做，不该看的东西就是坚决不能看啊，不该拿的东西坚决不能拿啊，不该说的话就坚决不去说，这还不懂啊？你是人啊，你不是动物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能控制自己，你要是控制不住自己，你不是变畜生了？不能老做错的，听不懂啊？你要知道，一个人活在人间，老做畜生事，以后就投畜生；老做菩萨的事情，以后就投菩萨；老做人的事情，也不做好事，不做坏事，下辈子投人；老一背后阴人做坏，做这种鬼的事情啊，偷偷摸摸做鬼事，人事不做，那你下辈子就投鬼啊。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好，听话了，长了有几分姿色就会被人家骗，你听得懂吗？真的
师父，我明白，我明白。
你以后要记住，凡是这种环境对你不利的，对女孩子不利的，灯光很暗的，或者给你喝酒啦，或者用一种东西，你都不要去，因为你知道这个去了之后会有事情发生，你就不要去这种环境，因为环境是最重要的，听得懂了吗？
好，师父。
环境会让你做错很多事情啊，你听不懂啊？你周围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环境，你说你人家都在做坏事，你就无缘无故的又被他们做坏事了，你这还不懂啊？
好的，师父。
你别忘记，你别给师父丢脸呐、啊！你不要做畜生啊，要做人呐、啊！做了人之后才有资格做菩萨，听得懂了吗？
哎，师父，我会乖乖的听话的。
不要弄得来这里像一个肮脏的臭钥匙，谁菩萨怎么做啊？你听得懂吗？要干净啊，人要干净。这个也是你自己的业障，你要还债，没办法。原则问题不要太软弱，专业问题多努力，感情问题不要太随便。啊，这个就是师父给你这三点啊，你要记住了，做人有时候要有原则的，不是因为某一个事情对你特别好，你就可以就是顺应人家，那一个人要有原则的。所以女人如果一看见名啊利啊，或者有时候啊放松警惕啊，哎呀凑上去啊，哎呦好像是巴结别人，你要知道任何男人只要看见你一巴结他，他就会动坏脑筋啊，他们不是菩萨。你听得懂吗？
好的，师父，我会记住的。
哎，你们不要老丢师父的脸哦。
睡觉之前许愿在梦中要守戒，如果做得到，他这样提醒，很大的功德，护法神都会护佑他。如果他做不到，他这么做的话，可能会接受一些惩罚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做到，我们可以许愿。如果做不到，许这个愿就违愿。睡前提醒自己，梦中也要持戒。
这样的话，你就是在守戒呀。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犯戒的话，这种人就是很有智慧呀。你要是看见一件事情不开心的话，你一直在守啊守啊守啊守，到后来嘛，你就慢慢慢慢会放下的。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不能守戒，所以才出事的呀。
静静定，心中平衡，因为你不犯戒了。
心中平衡，因为你不犯戒了嘛。你心中不平衡，你就会犯戒。为什么？凭什么？好了，你犯戒了。你心中平衡，哎呀，这是因果啊，这是因缘，你不就不犯戒？不犯戒，你不就哪有什么这个不好的东西出来啊？消掉很多业就没了嘛。因为羡慕嫉妒恨走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一定会犯业嘛。恨了之后一定会造业嘛。
心中平衡，不造因，没有消掉，只是不造新业。不造新业你就成功了。有净你才会得到戒，要干净心净，你会得到心净，心的干净会得到你心的安静。有净你才会得到戒，所以守戒的人心非常容易安静，这样你才会得到智慧。首先要净，而且要戒，戒就是戒律。
人家叫你去参加什么活动不去，最近啊情绪稳定不下来就不出去，你天天看着家里啊就这么几样东西，你就慢慢就静下来了。心动啊，哎呦外面开心啊，哎呀怎么怎么，再这样下去你要变神经病的，就是忧郁症，听不懂啊。
我可不想得忧郁症。
嗯，已经有一点了，恭喜你啊，已经有一点了。好好念经啊，我告诉你，人生很苦的，学佛也是啊，来来回回啊，人就是在六道当中啊，一会儿开心一会儿那个难过。你为什么跟台长讲讲话你就会开心了呢？对不对？正能量。
要住心观境，你心定得下来，就住在你的心里了，你才看得到自己安静不安静。所以人家经常对发脾气的人说，哎，安静安静安静，你坐下来坐下来，住了看见了吗？对不对？哎，你定下来，你心定下来，不要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是不是住心了？坐下来之后慢慢想一想，没那么严重吧，没那么可怕吧，安静了吧，叫住心观境，看到自己的心境，看到外面的环境，静下来你才能解决问题。所以看住你们的心要清静，不要把自己的私心放在心中去跟别人说法。要六根清静，
其实学佛人要六根清净的话，那你怎么会净的，怎么会清的，就是因为你不接触外尘外染嘛，对不对啊？五欲六尘你不接触，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从来小和尚过去有个歌曲嘛，这女人像老虎，他就是说这个小和尚生出来他从来没看见过女人，他就不会脑子里有女人这个概念。你如果从来不接触坏的，那你就脑子里没有坏的概念。实际上简单的讲就是说，你不要去接触，你就不会有这些事。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刚刚在看台长的书看了，哎呀那种感觉是好像是学佛，哎呀人应该高尚，突然之间你去看看那种八卦，
嗯
啊，对不对，新闻，这个女的搞了那个男的怎么样了，弄来弄去，看完之后你的心就散乱了，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坏怪怪的，心里好像总觉得好像我不大对头，就这个感觉。
都摄六根，像这些病应该怎样来对治？首先管好自己的六根，控制好对应的六尘，慢慢的学会吃素、念经、许愿、放生。《黄帝内经》讲，任何一个人生病了，要杜绝邪淫之事。要生大病了，或者已经生病了，绝对不能去碰邪淫之事，还要戒杀生，一定要守戒，因为不碰就是在种善根。很多人不懂，以为守戒了，没吃荤的了，没有什么德，也没有什么失。其实你失去的是什么？失去了跟别人结恶缘的机会。你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结善缘的功德。所以在自己的八十田中种下了善根。我们要懂得，念佛去作恶就会造大业。如果你今天已经念佛了，还去作恶，你就造了大业。要避开灾祸，消除业障，这是最重要的。要观境，
做人做事情都要非常非常的懂得怎么样做善人，怎么样要守戒定慧，怎么样要清除自己心中的杂念和乱。所以呢要观净，就是把自己呢要看得干净一点，心不能乱你就干净了，心一乱你就不干净了。
干净的人能够持戒，能够忍辱，干净就是修正自己的心。干净的人能够持戒，能够忍辱。举个简单例子，别人骂你，你不骂他，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干净。如果你骂了他了，你是不是嘴巴不干净，心里也不干净？忍辱就是修心的一种，人家对你怎么不好，你可以守戒，戒律。我不跟别人去争，不跟别人去吵，因为我知道不争吵的人永远是胜利的，争吵的人永远是失败的。为什么知道吗？很简单，因为当你争吵了，你已经失败了，你不跟别人争，你已经成功了。要精进，要努力，学持戒，忍辱非常重要。自我的清净心，因为当你自己有了清净心，你整体的心灵慈悲的素质会提升，守戒的知识会提升。很多人在学佛中，在人间会攀缘，攀得好的特别开心，攀得不好的就想，算了，我出家吧。在社会上觉得自己混不出来了，想想，算了，出家吧。其实自己能够调节自己的心态，那才是最坚强，最无畏的心理素质的选择。如如不动，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戒。如如不动就不会犯戒。
人的肉体有什么好看的啦？
那我们修佛人不小心看到了，
到了你动心了，你就要犯邪淫。你看到了像没看见一样。
错了，师傅。错了。
这是意念的，你不动起心动念的，如如不动啊，你犯什么戒啊？看了之后也不好意思了。学佛要有这种师父教导，你才不会犯错了。否则一个，你心里叫内淫啊，外淫和内淫两种啊，有些人叫闷声啊，闷声闷在里边的。有的人在嘴巴里讲啊，不停的讲下流笑话，有的人的眼睛里那种淫气，那种淫荡的那种眼神都让人家女人害怕的。
人要有定力，定得住就能守住戒。
你看见你喜欢的，你不要去动心，你就叫定得住。你看女孩子她们看见衣服了就定住了，脚就不动了，看见橱窗里就不动了。这个就是说他们某一件事情对他们特别的吸引力，但是呢从我们现在学佛人来讲，我们只要闻到佛法我们就定住了。
守戒后心定无乱，才会找到自信。你心中思维不能乱，你的本性自信才会定下来。你去看一些能够定得下来的人，他们本身因为心中无私才会不乱。所以我们要懂得守戒，守戒就能让自己心定无乱，然后你才会有自信，自己的本性出来了，你才能做得像个人。当你的佛性本性出来了，你才能变成一个佛。基础就是要定得下来。记忆加深，大家一起默念。发心容易，恒心难。只要你拥有恒心，你的心就会清净，恒常就会清净。能够清净的人就能够忍辱，就能够守戒。守戒本身是坚持，做任何事贵在坚持。既精进又守戒的人，他一定能够成功。要有毅力，非常坚强。一个人的毅力代表一个人成功的基础。道心要坚固，就是不退转，才不会破戒。持戒就是说，我今天要成佛，我必须要守戒。持戒必须要有恒心和毅力，经过时间考验的戒律越来越明心见性。要净化定力的修持，不施到一定程度，持戒就会比较容易。戒不掉的话，这种人属于没有耐心。长期守戒能铲除80田中情的种子，让杂念彻底断除。主要执行还是靠你们自己。如何克服刹那间的意念和行为犯错，时刻守着，你就不会有漏了。否则天天有漏，漏到最后全漏光了。要抓紧时间，一个人想要修行，千万时间都挤得出来。一个人不想修行，再怎么样他都会说自己很忙。时间像海绵，你不挤他不出来。男女的事情一定要当心，好自为之，不要去搞。有些事情是前世的缘分，要勤守身口意。 禽兽就是戒，禽兽指的是守身口意，不能上网看不好的东西，要靠自己守戒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培养自己的忍辱心、精进心、慈悲心，要经常在自己心中不断地洗涤那些过去已经在八十田中留存的污垢和魔障，每天洗，每天干净，就像人洗脸一样，就像刷牙一样，每天洗，每天干净，防止不知不觉地落入习性之中，无明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慢慢地习以为常，用戒来警惕自己，就是经常看一看我最近凶不凶，我最近好不好。修行人天天是好日子，人与佛成为一体了，你就在佛的境界当中了。转化我们的习性，要每日对照菩萨的戒律。守戒是什么呢？必须每天要对照菩萨的戒律，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你这个人就能比较持恒，永恒的修心。戒律心对照菩萨的心，戒律的心就会转化。每日对照菩萨的戒律，转换自己的习性，每天要改，每天要修，对照菩萨的戒律，经常想菩萨会这样吗？经常想菩萨会有这种行为吗？这样你才会越修越好，时时刻刻把自己作为佛和菩萨来看待，经常想一想自己不能破戒，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法，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习惯，命运就改变了。脾气的改变就是心态的改变，精进应该是常态，守戒应该是姿态，嫉恨就是在变态，意念不干净，要靠长期的修为才能改变，要克制守戒，十念法知念天，十念法知念戒，时时刻刻守戒，分分秒秒在戒律中，自己加持自己，就是每天要严于律己，一切的行为都要符合戒律，要睡得着觉，要符合戒律，先减少人间的欲望再去除，没有什么最佳守戒的时机的，天天守，时间长就守住了。每天要检查自己的戒律，每天检查自己的戒律，善心要看一看有无渗漏，看一看自己的良心善良不善良，有没有漏掉善念，不善良的人已经把善心漏去了。天天要守戒，天天要看戒律，把错事写出来忏悔，反省就是在修行，可以用于自我反省的戒律表。原则问题不要太软弱，专业问题多努力，感情问题不要太随便。睡觉之前许愿，在梦中要守戒，睡前提醒自己梦中也要持戒，心中平衡，因为你不犯戒了，有静你才会得到戒，首先要静，而且要戒，戒就是戒律，要住心观境，要六根清净，都摄六根，要观境就是把自己要看得干净一点，心不能乱你就干净了，心一乱你就不干净了，干净的人能够持戒，能够忍辱，自我的清净心，有了清净心，你整体的心灵慈悲的素质会提升，守戒的知识会提升，如如不动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戒，如如不动就不会犯戒，人要有定力，定得住就能守住戒，守戒后心定无乱，才会找到自信。好了，今天的学习内容全部结束了，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学习相关开示，期待您的参与。我们先解说自测及问卷反馈题，再念感恩词，也欢迎您举手来分享收获或提出您的疑问。